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三亿亿约311页第七行开始。经文呢，我先念一段：如是乃至十方虚空满足为尘，一亿尘中现十方界，现尘仙界不相留外，名无住行。从这开始，那么这里还是菩萨的这个实行位。那么这个实行位呢，上回讲到第六行为止，那么这里呢是第七，从第一到第六啊，就是菩萨的六度啊，六波罗蜜。从这个第七到第十，就是从这个后边有四度，后边这四度啊，也就是从前面第六度把它分开来的。分开的这四度啊，一是方便度，一个是发愿的愿度，那么后来是力度，最后是智度，一共这个四，加上前面六就是十波罗蜜，十度。我们现在就看这个经文了。如是乃至十方虚空满足为尘呢，就是接着前面第六度讲的，第六度是这个善现行啊，善现行是是这个智慧的慧度啊，那么这个到修六种波罗蜜，也就是六度了，修到第六度的时候啊，那么怎么样呢，到这个要到第七度的时候啊，这个有它的作用就大得很了，它就是这个方便呢，这叫方便了，可以用这个大方便的呀，用得非常恰当。那么经文是这么说了，这个前面到那个六度的位置啊，前面已经讲过了，讲的这个理跟这个事实都没有互相妨碍了，那就是啊，理不碍事，事不碍理啊。那么在进一步的时候啊，就是不但理跟事无碍啊，再进一步就要讲到事事无碍。那个，所以在这一度里讲，一定要讲这个方便了。那么如是乃至，就是接上前面讲的，乃至到什么呢，十方虚空啊，十方世界的这个虚空啊， 这虚空本来是都是无穷无尽的，就拿我们人类众生所看的这个天空来讲，已经是没有穷尽的了。那比我们境界更高的所看的这虚空啊，更是无穷无尽的。这是讲十方世界的虚空。这个十方世界的虚空啊，满足了微尘，无论哪一方的虚空，整个十方虚空啊，都是满足了些微尘，一亿尘中，每一个微尘之中啊，又现出来十方世界呀、虚空十方世界虚空之中，有那些满满具足的是微尘，那么每一个微尘又现出来十方世界。这样的现尘现界，虚空里面现出了些微尘，微尘里面又现出了十方世界。你看这个境界呀、绝对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凡夫众生所能体会得出来。但是我们既然研究这个菩萨这个修道的这种这个阶级位置的时候，我们根据佛所讲的，我们可以这样慢慢往里边呢研究体会。那就是说《华严经》里面讲的小大相即，小到这个一粒微尘那么小，大到十方虚空。十方虚空是大的不得了了，小是微尘都不能再小了。这个我们认为啊，微尘是最小的，是小的，十方虚空就是大的。那这就是这种知见就是一种障碍了。就大与小啊，这两者不能圆融，就起了障碍了。华严经里面讲的小与大互即，即就是那个即，就是这个即字，大就是小，小即是大，为什么呢？我们凡夫的知见呢，都有一种执着在那里，有我执，有法执，有了我执法执啊，才有这有大小，有人有我，有时间有长有短，这些个都出现了。这一出现呢，彼此就妨碍了，不能圆融。他这个你看看，十方虚空里边满足了，都是这个微尘，这是这个叫十方虚空最大的了。这是大之中出现微小的微尘，虚空里面呢，从虚空从大这个这种现象。现出那个最小的微尘，大众现小。 一城中现十方街的每一个维系那个小围城呢、啊、都能够现出十方世界来，你看看吧，小众又能够出现大的。今如此，对，那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就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可思议，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有法执，有这个法执之中啊，有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实践上的这个假象我们看不破，一个空间的假象我们看不破。这个两个假象看不破啊，所以时间有长有短，空间有大有小，把这个都把它这种假象把它破除掉了，大小是一回事情，时间长短一念之中就是有无限的时间在里面的，无限长的这个大接受可以容纳在一念之中，所以下面讲呢，现成现界，现成就是十方虚空现出这个围城来，现界呢有每一个围城现出十方世界来，不论现成现界呀、啊。不想留爱，不想就这个尘也没有留爱，这个虚空也没有留爱，就是不想互相都没有留爱呀、啊，是这个。留爱是什么呢？就不能够圆融，就留住在这里。一个留住在这里呀、啊，它就起了妨碍了。他这里讲的是，无论现成现界呀、啊，都不会互相留爱的，这叫无著心。无著，著是执着啊，唯有是没有执着，才是你现成现界，才不会有互相妨碍的。一有了执着的时候啊，大就是大，小就是小，那就有妨碍了。这个就是这一行的名字叫无着行，无着行就是这些执着就没有，所以能够大小，大至十方虚空，小至一粒微尘，就是圆融来讲呢，一点不执着。唯有这样的话呢，他才能够啊，菩萨到这样，他能够行方便。自己要有执着的话，方便就行不出去。菩萨度化众生，在这个位置的菩萨自己还是要研究啊，还是要修持啊，包括知见，包括这个功夫，还要自己还要用功度化众生啊。换句话，到这个程度，菩萨自度度他还要继续，到这时候自度也知道有方便，度化他人也有这个方便了。 这方面能够用的这个恰到好处，就是因为它是没有执着，叫无著行。这个一行就是世事无碍，任何一桩事情都是圆融无碍。那么现在下面第八行啊，经文说了，种种现前显示第一波罗蜜多名尊重行。
所以这行
就在这个发愿的愿度啊，那么看经文了，种种现前，这个就是讲的前面刚才讲的那个方便度是世事无碍，在这个前面那就是离世无碍，到这里的时候，那么那个种种现前就指的那个前面呢，无论事理事事都无碍呀， 所以在这里种种现前呢，种种现前呢，就是说菩萨这个一切那种微妙的那个行持啊都具足了，这个都现前都出现了，也就是这个种种的方便，种种的一切都出现了。那么下面就说显是第一波罗蜜多啊，显就是当接字讲，接是也就是通通是，通通是什么呢？第一波罗蜜多，波罗蜜多有人叫波罗蜜，那么加上那个余音呢，这叫做波罗蜜多，简说就是波罗蜜。那么这个是印度文的，那照了个原来的音翻过来的，反正中国字的意思就是到彼岸呐，波罗蜜就是到了彼岸了。这就是个意思啊，这是一个比喻的话。比如说我们所有的众生啊，在六道里边生生死死的，死了又生，生了又死。这个佛经里面讲呢，这叫生死苦海呀、啊。生来又死，死来又生的话，无数的。多的什么呀？多的像大海水了呀，记不清楚了。我们众生的这个，绝不是我们这一生的，生了，现在人道来了，死了，一死了以后就没有了，不是这么个说法的。在我这一生有前生，前生还有前生。这生死了以后呢，死了以后还有来世，来世又有来世，凡夫众生就这样啊。每一期生命有生有死，死了又生，这种的痛苦啊，多得像大海水一样的，叫生死苦海。那么生死苦海，既是生死苦海了，那个。一边说是海有两个岸呢、一个是生死， 一个是涅槃，生死就由生于死，生死不断的。涅槃呢，就是生死问题解决了，不生不死了，啊。那么不生不死就是彼岸，嗯，有生有死是在此岸。这个菩萨到这个第八这个行的时候啊，他的那些种种现前的那些行为，弘法利生的那些行为，统统是第一波罗蜜多。什么叫第一呢？这是最究竟的了，到了这个第一等的了，第一等的波罗蜜。什么叫做第一等的波罗蜜啊？菩萨了，他来度化众生啊，不住在啊生死的这一边，也不住到这个不生不死的彼岸那一边，他就从此岸到彼岸，彼岸又回来，这个来回的呀，来回干什么呢？就把这边的这个在生死苦海的这个众生度化到彼岸去，对，就是来来回回的呀，他永久不休息，对，这就是大愿呢。这种大愿可以说把前面菩萨各种的这个行持的到这里边来讲啊，都是变成这个大愿了，它是第一等的，第一等的波罗蜜多。因此呢，这个名字叫做尊重行，尊是很尊贵的，重就是啊，这个是比这个其他任何都要重，贵重，叫尊重性。就这个师度来讲，这是法愿的大愿呢，大愿度，就是《华严经》里面讲。到了这个地位的呀，就第八行的菩萨，这就是大愿的菩萨，这个大愿叫不退转。他怎么不退转呢？度化众生啊，从这个生死，比这个此岸，度化到彼岸。然后又回来，这个来回的永久不休息，不退转，这是大愿。第九呢是善法行，在师度来讲，这是利度，菩萨有这个方便，有大愿，他这个力量呢更充足了，他行菩萨道行得更有力了。怎么样呢？你看，如是圆融，能成十方诸佛规则，名善法行。如是圆融，这就指前面讲的 种种现前显示第一不入密度啊。那么在这之前有那个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事事无碍就是这个万法无论任何一个法都是无碍的。那么叫圆融啊，就是指的前面那些个一切都能圆融。那么如是这样能够圆融怎么样呢？能够常释放诸佛规则啊，能成就能够成就了。就是一切符合了，符合什么呢？十方诸佛十方世界的啊，比如说我们的世界是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现在佛是释迦牟尼佛，那么其他这个十哪一方这个世界都有佛啊，所以十方诸佛，诸佛啊，规则什么呢？哪一尊佛都要度化众生，不是说哦，行菩萨道成了佛就好了，这叫规矩，安安稳稳的自己可以啊在那里享受了，不是如此啊。成佛之后还是永久的要度化众生啊。释迦牟尼佛我们看好像是现在不住在世间了，不住在我们这个世间，他都别人换一个空间换一个世间，他又是又到哪里去度化众生，永久不休息的。那么这个十方诸佛无论哪一尊佛度化众生啊，都有度化众生的一种方法啊。这个方法呢就是规则，规则规是那个轨道啊，有火车那个列车啊，它能够行驶啊，它有个轨道在那里。就是这个放一个这个卫星到天空里面，它也有那个也有个轨道。轨道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法则，这叫规则。而且诸佛在度化众生的这个方法呢，都有它的规则在那里，也就是说都有它的教法啊。比如说天台宗讲这个啊，这个四教啊，这个就是讲的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了。这个那么这尊菩萨到能够这样圆融的时候，他再来啊，他来这个弘法利生呢，就能够符合十方诸佛的那个教法，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不要认为啊，那个讲经也好，或说法说的这个热热闹闹的啊，说的听众听起来很有兴趣。但是你要研究一下，这个讲的是不管讲的合乎不合乎的佛的教法， 哎，不合乎佛的教法了，对众生是没有利益的。所以这个必须要合乎于这个佛的教法。那么这尊菩萨，他能够啊合乎十方诸佛的教法，十方诸佛佛佛道同，教法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因此呢，他即使能够成就十方诸佛的规则啊，那就可以他无论到哪里去都可以，都可以这个发挥那个诸佛的规则那个教法来教化众生。他自己说出的这个法就跟诸佛这个法是一致的，就能够这个教人跟着学的一种法则。这个呢叫做善法行。这个善法行啊，有菩萨在哪里这个实践力行啊，行得非常有效，有效果，有效力的，这叫离度。下面第十行经文呢，我们看一看。一夜皆是清净无漏，一正无为，性本然故，名真实行。也是意义就指前面那个九种行，这是第十了。前面呢，从第一一直到第九那个讲的那个那些这些这个九种度啊，皆是每一度皆是什么呢？清净的无漏的，是一正无为的。这个为什么清净啊？清净就是啊一点这个污染的都没有。无漏呢，就是不是有漏的。我们凡夫众生啊，知道都是有漏法，无漏的凡夫不懂的。这个清净无漏，一正无为，一正是讲的那个一正法界，这是最真实的呀，最真实的法，就上面讲的是清净的无漏的。这个一个真的真实法呢，是无为的，无为对有为来讲，什么叫有为呢？一般人做事情，研究学问，都是有为的。就是学佛啊，开始用功在修行的时候也是有为。那个就是他这个无为呀，不像这个，不是这个 用功勉强这个来修持，那个是有为的这个修持的法。到了这个无为的时候啊，就是无功用了，无功用，什么叫无功用呢？就是这个专门指的那个本性来讲的，本性是啊，不是有为法能够把它创造出来的。有为的修持是什么呢？只是把这个我执法执的，我执的那个我的假象，法执是这个执着那个假象，你用功夫，用功夫就是用什么功夫啊？你用功夫就把那个我相法相一层一层把个假象把它去掉啊！去一份假象，显得你的一份功用在哪里？你完全把它去干净了，叫它本来面目了。本性上，本性上就是一尘不染。这个一尘不染的本性是清净无为的本性啊，不是你的用功，你凭我们用功，你用功创造出来的本性，不是创造出来的。本性是因为你用功夫把那个我法而这些假象把去掉以后显示出来的，显示出来那个本性啊，它就是无为法。所以说是这个一义皆是前面讲那个九种行啊，九种度啊，哪一个都是清净无漏一真无为的。性本然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是前面那个九度到这里一切是清净无漏一真无为呢？下面解释了性啊，真如本性啊，本然本来就是这样的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这部经前面就讲过的，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就是我们本性，它就是清净本然的。这里讲的性，就是一个意思，它本来然就是这样，是啊，本来就是这样的，这叫做真实性，真实性一点那个虚妄的都没有了，这是专就这个本性来讲，这是真实性。菩萨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的弘法利生，他自己的这个行持都是从本性里出来的。所以后面这个从这个方便度、愿度、利度，以至最后这一度叫智度，这个四度都是从第六那个般若度里边分开来的。虽然讲的方便、愿、利、智都是在那个般若里边的，般若总体讲就是智慧啊，所以分开详细讲，它有这些，这些不同的这个功用， 最后把前面一个总括起来讲，这个都是本性，完全就本性上面来讲的，这叫真实性。实行位菩萨这个实行到这里就是讲完了，下面呢就是实慧相。这个实慧相的名称，今天发这个表啊，各位拿到的话请拿出来，我们先把这个实慧相先看一下。这个表呢是第45表啊，第一段就叫实慧相。慧相啊，就是依照华严经所讲的，慧相就是发愿的，菩萨这个发愿呢，根据这个华严宗的祖师解释，菩萨慧相啊，有三种，也就是从三处来发愿，一个是回向众生。那个再呢就是回向佛道，第三呢是回向真如。为什么这个讲这个三种回向呢？这个十回向菩萨他了解了啊，了解什么呢？这个心法，这个成了佛的这个诸佛，没有成佛的我们这些个众生，这个三者呀，就我们没成佛的我们众生来讲，佛是佛，众生是众生。再讲这个心法呢，我们众生就我们所了解的，我们的心理跟佛的心理是不一样，但是这我们众生了解，只了解这个事实啊，理不懂啊。从理上面要明了这个理的时候啊，我们的心跟诸佛的心没有不同，这个心是讲的真心的。所以经里面讲啊，心佛众生啊，三无差别了，心法众生诸佛这个三者呀，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就平等的。那么到了实慧相菩萨讲实慧相，讲慧相了，他懂得这个道理了，懂得这个理了，懂得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了。那就是说佛就是心，心就是佛，我们众生也是心也是佛，三者是一如的。不过注意是呢，这个心就指的那个刚才讲性本然故，指的那个真如本性的。那么因此啊，这个三者是 是一致的。那么这里讲回向呢，回向众生，回向佛道，回向真如啊，讲的真理是一致的。十回向跟前面呢有一些不同的，前面比如说十珠，十珠什么呢？就是前五珠是讲五根，后五珠呢是五力，所以前面十珠是讲五根五力呀，以那个做这个一个重心呢、啊。刚才讲完的那个实行也有个中心，这个中心什么呢？就是十不露密，就是前面六度，到了第六度又分开四种，合起来十不露密，就是十度。那么现在讲那个十回向了，十回向它的重点重心在哪里呢？那各位看这个表，你看看啊，这个回向众生下边双头孔有中道，有为无为中道，那么后面的这个回向佛道的时候，本觉妙觉中道，因地果地中道，依报正报中道，离世一度中道，自身生生中道。那么最后的回向真如，真如变不变中道，无复无陀中道，有量无量中道。把这个十种回向呢，注意看看呢，每一个回向都有中道这两个字啊。什么叫中道呢？就举一个例子，前面那个回向众生的第一条来讲，双头空有中道啊，只讲空不是中道，或是只讲有也不是中道，空有这两面超越了，不着空不着有啊。你菩萨度化众生，度化众生就是有啊，你没有众生，你度化什么呢？当然有，但是啊，你度化众生在你的时候而无众生之相，有而不有就是空，这两边是啊互用的。即使在度化众生，又不着度化众生相，那就是超越了空有了，这是中道了。以下都是如此，不着有为，不着无为，有为无为把它整个融入进了一个中道，所以社会上这重心就在中道啊。现在我们看十回向的经文，这个在312页第三行，俄难是善男子，满足神通，成佛事已，纯洁精真，圆诸流患，当度众生灭诸度相，回无为心，向涅槃路， 救一切众生，离众生相，毁一相。这个呢叫做离相的毁一相，离一切的相啊，就不要着相，这个毁相。那么经文里面，释迦牟尼佛有这个叫着阿难的名字，就说了：“阿难，世善男子啊，世善男子是指的啊，已经修满了实行的那个菩萨，叫善男子。”满足了神通成佛事宜，精竭纯洁精真圆圆住流化。那么这几句话呢，就是指前面实行那种菩萨的那种这个境界来讲的。下面呢，当度众生，从这开始啊，就是正式的讲十回向的第一回向。那么这个前面这几句啊，就是说修十行位的善男子啊，这个从初行修到第八行的时候，也就是说从初行修到修摩的第七行，修摩第七行那个时候啊，这个显示出来有同有异，现出这个十方世界啊，这个再有这个十方世界是虚空里面现出微尘，微尘有现界啊，那么就可以说是这个指的这个满足神通了，那神通就满足了，这是讲这个从初心到这个修我们第七行的到了第八行了。那么这个第八行的时候啊，有种种的都这个现前，都到了究竟了。到了第九行的时候呢，成就佛诸佛的规则，这两条啊，就是这里边讲成佛事宜啊，就刚才讲的那个诸佛的规则教法都完全合乎佛的教法了。到了第十行的时候，就是清净无漏的就把如来藏性指的那个本体也完全是纯洁了，真正明了是一真无为，有一真无为里面用来那个起了个作用，起了功用，这就是叫呢纯洁精真。即使这样的时候，那么那就是在后面讲的圆住流爱呀、什么叫圆住流爱呢？就是把这个整个实行总括起来讲，实行都圆满了，一切留爱都没有了，留患， 一些流患都没有了。这个一些流患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在三界以内的放不下那个有为法，三界以内是流患，流是一种这个不能通达，留住着了，留住就这些障碍，就那种过患，那个患出了三界，比如说这个证了罗汉果了，那出三界了。证了罗汉果啊，他如果不能够重发大心的话，哦，证了罗汉果了，就是得了小涅槃了，他就是这个在那享受了，就当了空了。但是这个滞留在空的那种境界呀，怎么证到罗汉果呢？罗汉果证到一真，证到是真空啊。真空是他只得到那个空的，没有得到妙语。户籍，籍就是那个籍，就是这个那个籍子啊，大就是小，小即是大啊。为什么呢？我们凡夫的知见呢，都有一种执着在那里，有我执，有法执，有了我执法执啊，才有这有大小，有人有我，有时间有长有短，这些个都出现了。这一出现呢，彼此就妨碍了，不能圆融。他这个你看看，十方虚空里边满足了啊，都是这个微尘，这是一家十方虚空最大的了。这是大之中出现微小的微尘，虚空里面呢，从虚空从大这个这种现象现出那个最小的微尘，大众现小，一尘中现十方间的每一个微细那个小微尘呢，都能够现出十方世界来。你看看吧，小众又能够出现大的，今日如此，那就是因为我们讲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可思议，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有法执，有这个法执之中啊，有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实相上的这个假象我们看不破，一个空间的假象我们看不破。这个你两个假象看不破啊， 所以时间有长有短，空间有大有小。把这个都把它这种假象把它铺除掉了，大小是一回事情，时间长短一念之中就是有无限的时间在里边的，无限长的这个大接受可以容纳在一念之中。所以下面讲呢，现尘现见，现尘就是十方虚空现出这个微尘来，现见呢就每一个微尘现出十方世界来。不论现尘现见呀，不相留碍。不相就这个尘也没有留碍，这个虚空也没有留碍，就是不相，互相都没有留碍呀。是这个留碍是什么呢？就不能够圆融，就留住在这里。一个留住在这里呀，它就起了妨碍了。他这里讲的是无论现尘现见呀，都不会互相留碍的，这叫无著心。无著，著是执着啊，唯有是没有执着，才是你现尘现见才不会有互相妨碍的。一有了执着的时候啊，大就是大，小就是小，那就有妨碍了。这个就是这一行的名字叫无着行。无着行就是这些执着就没有，所以能够大小，大至十方虚空，小至一粒微尘，就是圆融来讲呢，一点不执着。唯有这样的话呢，他才能够啊，菩萨到这样，他能够行方便。自己要有执着的话，方便就行不出去。菩萨度化众生，在这个位置的菩萨，自己还是要研究啊，还是要修持啊。包括知见，包括这个功夫，还要自己还要用功度化众生啊。换句话，到这个程度，菩萨自度度他还要继续，到这时候自度也知道有方便，度化他人也有这个方便了。这方面能够用的这个恰到好处，就是因为它是没有执着，叫无著行。这个一行就是世事无碍。任何一段事情都是圆融无碍。那么现在下面第八行啊，经文说了，种种现前显示第一波罗蜜多名尊重行。
所以即停。
觉得这个法院的愿度啊，那么看见我了种种现前，这个就是讲。